特尔原本是预计在当地至少要花10年的时间。
人工智慧研究公司 OpenAI 公布了大型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
从护国神山到半导体供应链，从产业历史到企业品牌秘辛，阿荣博胡说科技，带你听热闹，更要听门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荣博胡说科技，我是阿荣博陈良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 AI 时代的化合物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或者是俗称的第三代半导体，或者是第三类半导体，其实已经热门了好几年。主要讲的就是氮化镓、碳化矽这些新材料功率元件，它可以充电的更快、更省电，或者是更轻薄短小。那这个题材过去基本上都是跟着电动车一起起飞，但是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电动车坏消息不断，进入盘整期。但是呢，化合物半导体却在另一个热门领域迎来了新的机会，也就是现在最夯的 AI 伺服器。那台达电执行长海英俊在去年的股东会有特别提到，他们最新的3200瓦的钛合金等级的伺服器电源呢，是用氮化镓的元件，那可以让能量密度大幅提升 25%， 电源效率可以从 94% 提升到 96%， 其实等于可以省下 2% 的电。那大家知道高耗电是当前生成式 AI 最头痛的问题，有很多惊悚的说法，譬如说 AMD 的那个 Lisa Su 他就说过，说过几年之后一个超级电脑就要靠一个核电厂来发电。而最近还有一个研究估计呢，2027年 AI 的全球耗电等于荷兰一个国家的用电。所以在 AI 时代呢，要提高用电的效率是当务之急。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再来谈谈台湾的化合物半导体产业。那我们今天请到这个领域的教父级人物，他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是教化合物半导体，然后在工研院当电光所所长的时候呢，在20年前就已经做出台湾第一个碳化矽的元件。那在汉明旗下的汉磊担任总经理的时候呢，打造出台湾第一个碳化矽的 Fab。 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乾坤科技技术长詹毅仁，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
阿荣博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乾坤科技大家不大熟悉，然后它是台达电的子公司，那其实非常的低调神秘，可是它可能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微商是电子公司，资本额高达234亿，其实超过华硕、国巨这一堆大公司，那员工有12000人，其实它要是上市应该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公司。詹总，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入正题了哈，就是说像电动车哈，其实带动了化合物半导体的热潮，可是现在降温了哈。那在另一波就是 AI 带动的这个云端资料中心有可能成为化合物半导体新的驱动力，那你怎么看这中间的新的技术要求跟新的元件跟电动车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在 AI 的时代的来临，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不论是 GPU 或 CPU， 它所耗的 DC 的能量呢是越来越高，从过去的200-300瓦到现在的700瓦，可能未来到1000瓦甚至1500瓦。那那么高的能量的供应必须要靠功率元件来提供。那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第三类半导体氮化镓有其优越的特性在，相较于 Silicon， 所以这个在提供了一个机会，未来第三类半导体在 AI 的应用。
那它的技术的要求跟电动车有什么不大一样？
是这样子，因为 GPU 或 CPU 的芯片，它们的电压都是所需要的电压都是很低的，大约在 0.7 伏左右，所以我们的电源供应要从外部的比如说12伏或者48伏要不断的转换成12伏、5伏或者是到 0.7 伏，这些转换都是需要靠半导体来促成。但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就是你元件的驱动电流的能力。那氮化镓的话呢，相较于矽基的半导体，它有它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像矽基半导体就像是一个2线道的高速公路，那如果说我今天上面的车子多的话呢，我车速就会减低，所以我的对我的流量就开始饱和了。但是在氮化镓它就像一个10条线的高速公路，你再多的车子上来呢，我还是可以维持100公里的速度，所以我的这个电流的驱动的能力，我那个供应给 GPU CPU 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我的相对来讲我的阻值电阻比较低，那我的转换效率就会比较高，这是它第一个优点。那第二个优点，因为我们要做转换，转换中间一定要做切换，所谓 switching， 那 switching 就是电晶体的 on 跟 off。 那在氮化镓里面，它的 switch 它的切换就很简单，我只要用get 就主要的控制阀，我把它关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在矽基半导体里面， 它不只有一个主要的控制阀关起来，它还有旁边还有好几个阀你要一起关才能够关起来，也就是说它整个操作就会比较复杂。那氮化镓的好处，我只要一关起来，主要的关起来就这个整个车流就停止了，那也就是说它的切换速度可以快很多。那切换速度一快的话呢，我所使用的被动元件就可以小很多，那我的整个 size 就可以变得很小。因为现在大家如果看到 AI 的时代，每个卡片上面几乎都布满了那些电源，包括电感，包括这些供应的这个功率元件等等。那我这个东西如果我切换速度可以从过去的几百 kHz 能够提升到一两个 megahertz 几个 megahertz， 那我的这个 size 就可以小很多。那这对于这个 AI 的时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以前不用现在才讲说要用？
因为这也是看这个需求，因为 AI 晶片的需求，能量的需求，这十年来是从过去的100瓦一下要升到现在将近1000瓦，
所以十倍，
将近十倍的这个成长。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些带动的这个需要增加，使得氮化镓有的机会进入到 AI 的领域里面。
以前没有那么的 critical 的需要，
没有没有，
也比较贵嘛，对不
对？
对，嗯，那我们可以谈一下你为什么就是会投身这个领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化合半导体的专家其实也没有很多嘛，然后您在这个领域投身的大概有40年，可不可以谈一下你那个时候去 Michigan 大学念博士的期间，说好像经历过这个化合半导体的这个大发现时代，就是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可不可以来谈一下那个时代背景？
那个时候很多的探索发现在1985年到1995年。
你是哪一年进去的？
我在1987年进入到密歇根大学。不过在这个之前，我在1982年进入到清华大学念硕士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是台湾算是第一位研究化合半导体回国任教的老师。
哦，
所以我那时候从硕士班就开始接触到化合半导体。
算是台湾很早接触到的。
是的。那我到了密歇根之后，那有点真的是如鱼得水，因为那时候学校有最好的设备，
是全美国最好的实验室。
对，那是新盖成的一个实验室，任何所有好的设备里面我们都有，然后我们的里面也有好几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从世界各地过来，也有访问学者，那个研究生博士班学生大概也有50-60个。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掌晶的技术在成长，我们那时候有个名词叫做Band Gap Engineering，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合成的这些晶体呢，可以改变任何的形状的这个能隙，那我可以做出像我们量子力学里面所谈到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譬如说是一个方形的 quantum wave， 或者是三角形，或者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形的，那很多量测的结果都可以跟书本上面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那你就会觉得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你看到了量子力学在你的元件里面发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尤其当我们的当学生的时代，你有什么想法你自己设计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进到实验室，然后自己去长这个晶体出来，长完晶体然后你就有各式的这个制程的设备，包括一并的微影的设备，像我们那时候可以做到100奈米的这个线宽的这个元件，那个时候 silicon 的技术只有到 0.5 micron 到 0.7 micron， 所以我们那个技术是远优于 silicon 的技术。那你做出来之后嘛，然后量测，然后就很快可以发表论文，然后知道全世界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在发生，所以那真的是一个大发明大航海的时代，
有点像现在大家在讲就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他们不是有一个新的那个基因编辑的工具 CRISPR， 一下大家就一直去玩，把什么东西接在一起，什么东西接在一起，都以前没做过的，你们也是有点那种感觉吗？
对，因为那个完全是在一个非常探索的时代，所以有很多新的想法，就是大家就拼命的做，然后拼命的发表，拼命的开研讨会等等。但是这一阵子过后，坦白讲剩下的就没有，因为真正要留下来的都是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能够在产业上面能够应用，能够存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那你可以讲一下你那个时候 有什么重要的贡献？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时期，刚好法国有一个访问学者来，他是全世界最好的长材料的专家，然后他有一天把我叫他办公室，他说我这里有全世界最好的材料，我希望你两天之内把我做完。那我想问为什么要两天呢？这么好的材料我马上就分到实验室里面日以继夜的，我一天之内就把它做完了，把它分析清楚，然后跟他做报告。他吓了一跳， 然后那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材料。然后之后的一两个礼拜，我持续的做不同的分析，它的优缺点跟现有的材料做比较等等的。我们那时候发表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文章，也经常被人家引用，然后甚至在你现在的手机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子。只可惜我们那时候没有去 fire 专利。
所以那个材料叫什么材料？
那叫 gallium phosphide。
然后在我们手机的元件里面现在还在用
PA, 都有在用 PA Power Amplifier、yeah.
所以现在我们的手机都用到你们当时的发明，但是没有专利。
对，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全世界做出来的材料系统，第一次
是我们现在在讲化合物半导体几个朗朗上口的材料，生化镓、氮化镓、碳化矽，那个时候就是你们做出来的吗？
对，我只是做出其中一部分啦，包括indium phosphide 啊indium gallium arsenide 这个一堆的东西。对，
那最后就后来就是淘汰就只剩下几样可以用。
对，没有错啊、
那就是你经历过那个大爆发的时代，应该觉得那个时候台湾人，那时候我们也是工研院 RCA 取晶在做 CMOS 嘛，在做矽基半导体嘛，然后那时候台积电成立，都是整在80年代发生的事情。那你在美国是赶那一场热闹，那个时候眼光会不会觉得台湾人在做矽基半导体会不会有点无聊？你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尤其当学生时代，我都觉得做 silicon 没什么学问、那做化合物半导体是一个非常有学问，你可以看到量子力学等等。那我们那时候的制程技也非常的精进、我们可以做到100奈米的线宽，但是之后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了。我在十年前我又回去的这个 IEDM 就是国际电子元件研讨会，去化合物半导体里面去看，发现哎，怎么这个东西跟30年前好没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这30年世界可能变化真是太大了。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因为化合物半导体一开始就被定位成是一个 niche 的一个应用，尤其在国防跟太空，但它如果要大量的应用在这个商业上面是有它的困难。第一个，它是化合物半导体，它本身晶体里面就不存在像 silicon 那么好的均匀性，它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均匀，而且是无法容易掌控的微小的差异在。那另外一点，
制程很难控制，
材料本身就很难控制了，那制程就更困难，因为它是有两个元素或三个元素，它的受温度的影响，它的那个蒸发的速度也不一样，更重要的点，它没有像 silicon 有那么稳定很好的氧化层，所以这都限制它在商业应用的一个可行性。所以它很长的一段时间它都被视为是这个是未来的材料，或者是一个地基型的这个市场。那直到了第三代行动通讯开始，这个 PA、开始进来等等，化合物半导体才有点 recover 回来，不然中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是非常消沉的。但是到了我在工研院的时期，因为那个全球暖化的议题，能源开始受到重视，那我就注意到用碳化矽或者是氮化镓，就是 silicon carbide 跟 gallium nitride 这个所谓的宽能系的半导体、将来会是一个趋势在。因为我们在所有的谈到功率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就是电压比较高一点，然后电流比较少一点，可以让效率提升。那基于这个原理，我就开始注意到所谓的 silicon carbide 啊，碳化矽的这个材料。那台湾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就开始派同仁去欧洲去学，然后并且跟业界合作。那时候汉明科技董事长黄明奇先生也捐了一部设备给我们。
为什么到欧洲去学啊？
因为欧洲他在 power 部分他们是相当的长期的投入，那碳化矽在欧洲也有不错的一些基础，而且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实验室让我们人进去。
瑞典的，
在瑞典的，对。所以在那边、我们就开始派人去学，然后我们就准备规划要往这个地方来
做。算技转吗？
不算技转，不算技转。在那个时候就是学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如果有自己设备有的话我们就自己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送回瑞典去做一些制程等等，就开始做出第一个碳化矽的元件。
就算拓荒时期了。
是的，
有点像 CMOS 去 RCA 取晶，你们是去瑞典取晶那种感觉。
不过我们规模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对，但是就是一个拓荒了。因为碳化矽真正受到重视其实是那个Tesla 的那个 Model 3把它用在 inverter 嘛，突然大家吓一跳，梦幻材料真的可以用了、
yeah.
那是已经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了嘛。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那个团队后来也 spin off 出来， 那我本人就转到汉明到汉磊，然后我在那边建了第一条的四寸的碳化矽的线。
OK， 既然你提到那家公司，我们就来谈一下，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你们从瑞典取经学到的这个碳化矽的技术，然后后来就成立一家新创公司，其实工业很常用的这 spin off 的做法嘛，就是汉芯。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这家公司在台湾引起蛮大的注意，因为他后来整个团队好像就到大陆去了。那因为其实是你一手栽培出来的嘛，你要不要谈一下这个过程？
汉芯是2012年成立的那我那时候没多久之后我也离开了工研院到汉明去，然后到汉磊建四寸，跟他们的配合，他们设计我们做制程，等于是他们的中央厨房，两边配合的很好，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包括二极体包括电晶体我们都做出来了，而且效果都不错。但是就是说那个市场还没有起来，市场还没有起来，所以我们每个月的量都非常的有限，
因为电动车还没起来，
对，只有一些小量的一些工业用的在使用，所以那个真的是筚路蓝缕。所以一段时间过后，这投资者大家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找他们的一些，因为后期我就没有参与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为什么到大陆去找到资金等等这方面我就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很清楚的，他们在台湾在当时的环境是不太容易生存下来，那大陆有那个环境可以让他们有发挥的空间，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商业的决定。
其实他们 spin off 出来，所以其实那个技术已经是属于他们，不是属于工研院的嘛，
是的，
所以到时候就是他们人往哪边走其实没有法律问题。
其实汉芯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瞩目，我想很大是因为两岸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那个在那个氛围之下，那我也必须老实讲，汉芯的技术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化合物半导体的相关技术都是20年前3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先进的技术，说实在的，那只是说你如何把它实现出来，把它整合出来，那个是我们在这边的贡献所以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让国家受到实质上的损害
是。那你那段时间也是在汉明集团嘛，就是我们台湾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的集团，他们之前培养出汉维科千亿市值的上市公司卖给艾斯摩尔，就是黄明奇是等于是台湾半导体设备的教父级的人物。那他们那时候其实也蛮认真要投资化合物半导体这个领域嘛，但是后来也没有很成功，至少到目前也还在努力中。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说，就是因为我们化合物半导体这个东西或者说第三代半导体已经讲了一段时间，那大家很习惯的呢就把它跟我们过去的半导体产业，就是矽晶半导体产业，觉得当作是好像是可以类比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台积电，那这个化合物半导体也会有个台积电，也会有个联发科之类的，都会抱着这样的眼光来看。那你可不可以从已经做了这十几年的嘛，然后可不可以来看一下说，你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个化合物半导体的产业呢到底是怎么样，能不能这样子比，能不能跟我们过去矽晶产业的成功经验来比，然后在这个 global 的竞争力到底怎么样，然后应该怎么样继续走下去比较合适？
我觉得这要完全看你的经济规模像矽晶半导体它有经济规模，所以在台湾它是一个垂直分工的一个形态在呈现出来，过去30-40年以来。但是化合半导体它一开始就是个小众利基的市场，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如果你完全都用一样的商业模式在做，每一个都要做垂直分工的话，那会是一个灾难。因此在这个里面垂直整合是必要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化合半导体跟矽晶半导体最不一样的地方。那在化合半导体目前看起来，尤其像是大家所理解像这个 Power Amplifier 在手机里面的，因为它有足够的经济规模，所以它目前我们在台湾产业也看到它是一个垂直分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可以维持的下来，而且可以继续的壮大。但是如果说在一个
就像稳茂可以有它的产业地位，
对，稳茂、全新光电或者是宏杰等等都有这个机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个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经济规模之下，如果还要用垂直分工的方式去做的话，那是会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说到这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 如果你问我当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大概会说在现场。天下杂志每一篇报道之所以拥有扎实的底气，就是因为每句话、每个画面、每个判断都是我们记者一步一脚印亲临现场，真的是跑新闻跑出来的。不论是台积电美国厂动工、日本熊本厂开幕，还是南美智利上演锂矿大战，又或者是台商踏上不可思议的制造业新大陆印度，天下的记者都在现场。这一点我的新闻老战友总主笔陈良荣一定跟我有相同的感触。阿荣博深耕科技产业30多年，带领科技组的记者写下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字报道，这样的专业跟努力需要您直接的支持，邀请您下载天下 APP 订阅天下数位全阅读。
欢迎回到阿荣博胡说科技，我是阿荣博，在现场的是乾坤科技技术长詹一仁。詹技术长，我们刚才谈到一半，就是说如果把我们的化合物半导体的产业跟我们台湾熟悉的矽晶半导体产业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刚才有讲到说第一个有一个很大差别是说我们矽晶习惯上是垂直分工，可是化合物半导体看起来目前比较适合的方式是垂直整合。那另外有一点你刚才一开始有提过，就是说化合物半导体的技术有些是20年前就已经做出来了，等着大家去用。那这跟我们矽晶半导体很不一样嘛，矽晶半导体是说需求很大，只是那个定晶体一直没有做到我们大家想要，我们大家希望它更省电，能够速度更快，所以摩尔定律2年出来一次大家就抢着用，这点有点不大一样嘛。但是你刚才提到说，那譬如说像 Tesla 就是它就完成一个大突破嘛，把这个碳化矽这个你们过去在实验室就已经做的梦幻材料，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把它放在它的 Model 3拿去做 inverter， 所以它就敢用了啊。为什么它能用别人不能用？
这里面当然很多是商业决策的问题啊。我刚刚谈到就是规模决定了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在啊，没有办法所有事情都用垂直分工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产业链。那矽晶的话，因为它直接啊面对的是一个很大众的一个市场，那这里面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创意的发明，比如说像 iPhone， 像现在的 AI 等等不同的，我们从28 15 10到5都会有不同的应用在去 drive 这个需求，所以感觉上的的确确是技术是被需求给 drive 的。那化合物半导体它的现象就是说它是一个小众利基的市场，它没有一个像摩尔定律那样大家全世界的力量可以去共同去解决一个问题把它解决掉。那又加上先天上面它只是一个材料本身就是一个
难搞，
对，这个非常难搞我们身历其中。那特斯拉它会用，因为它是一个新创的公司，而且碳化矽它目前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它如果整个系统的效能来看的话，你用比较贵的材料，但是你在散热各方面可以节省很多的一些功夫的话，它整个算起来还是蛮划算的，因此它就会开始采用，开始采用它的意义就不大，总是要有一个突破口，大家觉得在商业上大家都不愿意当第一只白老鼠。
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心理障碍的，
我想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碳化矽是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一个半导体的材料，因为大家对于化合物半导体最大的一个心理障碍就是说它是不是可靠，它的可靠度如何，一直都会有这种心理障碍在，
所以要有第一只白老鼠，它用了之后哎，车子没出事，
对对对，
那大家就跟着用了，
没有错。
是另外就是说呢，碳化矽第一个是 Tesla 用，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知道嘛，比亚迪他就自己做自己用了嘛，所以这时候其实台湾很多人也在讨论说，那如果碳化矽这产业是跟着电动车走的话，那你看比亚迪这种公司他自己有车，然后碳化矽他也自己做啊，那台湾做碳化矽的公司还有什么前途呢？如果大陆的公司都是这样子搞的话，那所以因为第三代半导体这个名词是大陆喊出来的嘛，那他们非常火热，然后中间的 player这整个 ecosystem 现在越来越复杂了，那所以现在我们跟大陆这边的这整个生态系的竞合目前是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重蹈我们过去 LED 啊 Solar 啊这些四大产业的覆辙，就他们大量产能开出，那我们这边就跳脚哭航天之类的。
不过你不可讳言，大陆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也相当的多，同时间他们有相当的进展在，那现在包括全世界很多的大厂开始跟他们签长期的合约，就像前两个礼拜我去 APEC 会议里面，那个 Wolfspeed 的 CEO 给个 keynote， 那我就去问他一个问题，在当场在当中，我说大陆起来的话你们担不担心？他说他尊重他们的发展，他只能讲到这个部分。
那其实是应该担心是不是？
那是当然的，因为他们最近又降价 30%， OK， 在大陆那边。因此
所以可不可以讲一下 Wallspeed 这家公司的产业地位？它是
它一直是龙头的，因为
在每个材料都是龙头吗？
在碳化系上面，在碳化系上面，因为它从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在 North Carolina， 因为最早是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那边发展出来的碳化系的这些材料，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做了。那他们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时间，那包括在美国也设了一个八寸，从四寸、六寸，最近在纽约州有个八寸厂，
最新的最新的碳化系厂是他们的。
对，所以他一直是值世界的牛耳，那很多的 reference 都是看以他为主。那所以回到中国这边的问题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也有做出相当好的一些成果出来，这是事实。那台湾面对这一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要有更多的垂直整合，比如说封装里面牵涉到材料制成很多的技术，那这部分我们如果能好的整合在一起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机会在的。
所以我们常常应该用 ADN 的方式来做，是不是说从设计制造封装，
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可能的话。
那你怎么看接下来因为你刚才做一个开头嘛，听起来蛮惊悚的，就是连 Wolfspeed 他们这种公司都会面临大陆的这个策略性的低价竞争。好，那听起来就是一个先兆啦。好，他在 Cree 的时候就遇到过了的嘛。
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策略啦。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并没有想清楚我们的策略，台湾的策略，
就是说不能够抱着我们过去做细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要有相当具体的行动要表现出来。
那我们最后就是要请你谈一下说，哎，你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40年了，从学生时代，然后看过一个大爆发，看到繁华的时候，然后后来又冷却，然后现在要慢慢的回来，然后好像未来商机无限。好，你可以讲一下你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那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蛮荣幸的，能够经历到那个时代，然后也参与其中，然后也做出了一些的贡献出来。我觉得人生如果有这样的经验，算是不虚此行。那整个40年来，我从一开始是一个化合物半导体的学习者，到后来参与研究教育，然后到产业界变成了生产制造，然后现在我变成使用者，所以整个环节我大家都有经历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在那阿龙伯你也提到经历过繁华冷却，然后到慢慢又有一点回升，真的是看尽天涯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以前我给你讲个例子好了，就是我所指导的学生有相当比例是在从事化合物半导体的行业，那有相当比例是在做细晶半导体的这个产业，尤其在台积电工作。那以前我请学生回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在台积电工作的同仁就有说有笑，就化合物半导体的同仁就默默不作声，那我心里就蛮难过的。后来没多久之后，这个文茂啊就开始起来，因为第三代行动通讯之后整个 PA 的市场，哎，两边都开始有说有笑了，我才觉得还好我没有辜负到我们这个另外一半的同学，这是我对于我人生里面我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好，那就谢谢詹逸仁技术长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如果想要收听更多阿龙伯胡说科技的节目，或者是看我的专栏文章，邀请大家下载天下杂志 APP， 除了每天都会更新时事新闻及深度分析文章外，也让你更方便的收听阿龙伯胡说科技。详情下载请看资讯栏连结。阿龙伯胡说科技是隔周四下午5点播出，下次更新时间是4月11号，请听众朋友准时锁定，并到 Apple Podcast 追踪听天下，给我们5颗星。有什么想胡说的，也欢迎留言给阿龙伯。另外，还可订阅我的电子报，全方位补给科技趋势。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谢谢听众，谢谢阿龙伯。